一个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7%。我记得上一次我们的那个高点是在21点，是161亿。去年的一个收入构成情况我就不展开了，因为年报写的还是比较详细的。但是我们说主要的增长点还是这个，一个是 PCB 应该增长的比较多，去年57亿。另外就是包括 IT 的业务，就大客户的业务，包括新能源的业务都有增长。今年一季度我们也说原来展望的时候，应该说主要的增长动能还是来自于前面提到的这三个方面。今年一季度的这个营收是有这个51亿。分产品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军力的业务啊，他们数控当然今天也发布了这个一季报，数控的收入是有19.5亿，同比增长了这个103%。去年是一个只有一个9.5亿，不到10个亿，今年增长了10个亿。IT 的业务啊，就主要是大客户的业务，去年的收入是一季度12.6亿，今年一季度是9.7亿。还有一个锂电设备，锂电设备整个新能源我们有5.8亿，去年同期是只有3个亿。这里面的大头绝大部分都是锂电装备，我们的光伏的业务比较少，可能不到1个亿。锂电一季度是有5.4亿左右，同比增长了应该75%，接近75%。其他的业务的话，半导体的业务的话就包括我们说三个这个平台，大陆半导体、封测、富创德。在一季度的这个收入，应该和去年基本持平吧，略微下降了一些，下降了12个点。这主要的原因呢是这个封测去年全年的收入是1.5亿，然后它一季度的这个收入确认比较多，就有1个亿。那今年的话，它一季度只有5,300万吧。我看大陆半导体的话是有这个1.15亿，这个是大陆半导体是增长了10个点。富创德的话是和去年同比的话也是增长了这个大概1个点吧，基本上持平。今年这个一季度是有1.2亿收入。高功率的这个板块的话，一季度是切割机是有4.5亿，高功率焊接是3800万。高功率的这个整体的业务比去年是增长了3.3%。切割机呢增长的多一些，有7个点的增长。所以我们看了一下，今年一季度的情况和我们当时这个预测的基本上是吻合的。我们就说主要的增长动能还是来自于 PCB 大客户的业务，还有这个锂电装备增长的确定性很高。另外我们的半导体的业务，包括高功率的业务，还有包括小功率的业务，就通用激光的这个板块的话，不会拖我们后腿。我看一季度我们的订单情况，包括到后面收入确认的情况的话，应该说还是给我们都做了贡献。另外再把这个一季度的这个利润情况给大家这个说明一下，我们一季度扣非以后的这个利润应该是有这个4.07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3.5亿，这里面的非的话，主要是我们 那持有的宁哥的就在应该是在北交所的吧，一家上市公司的股权的这样一个公有价值的这样一个变化，给我们带来了大概1亿，负的1亿。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营业外的收入，包括一些其他的，就这么一对冲的话，非这一块对我们的影响是有5000多万，在1季度。另外扣完非以后4.07亿，扣完非以后这儿扣非里面，可能对我们影响比较多的一些项目，一个是汇兑损益，1季度的话，数控汇兑损益对它的影响是有6000万，那折合到我们这边大概是影响是4000万左右，我们本部的这个汇兑损失是有8000万左右，所以整个一个汇兑损益对我们1季度的影响是规模的话是有1.2亿以上，大概是1.25亿吧。当然再大一点的项目就是数控还有大概1000多万的一个期权费用，这个是扣非以后以外的一些主要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盈利比较大的一些因素影响。我前面就给大家这个开了一下1季度的一个收入构成情况，后面主持人还是看这个大家交流一下，有什么问题。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使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使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869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好，好，杜总好啊，我是上岸机械的李磊啊，那恭喜公司1季度这个亮眼的业绩表现。这边有两个小问题跟您请教一下，也是我们日常可能路演过程中大家问的比较多的这个问题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近期大家对我们 3DP 这块业务也十分关注啊，能否请杜总这边帮忙介绍一下，就是 3DP 产业啊这几年是发生了哪些因素，比如说可能产业端材料的一些降本，包括设备的提效，哪些因素吧驱动，就是明年大客户这边预计可能会去导入一些批量的一些应用，以及就是公司在后续 3DP 产业链里面，我们大概是怎么样一个业务定位啊？因为看到友商这边其实有很多公司，他们是除了设备以外啊，包括服务、包括材料这边都有一些布局。那我们后面在 3DP 这边大概是怎么样一个业务定位的情况？这是第一个关于 3DP 的问题。哎，周总。
好，于磊你好，公司的 3D 打印的一个情况呢，简单介绍一下。公司做这个 3D 打印时间还是比较长，我印象中我是到就09年开始的，来公司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产品中心，是当时是在这个我们现在的智能装备集团，就是高功率的切割这个业务板块里面。那到了21年的时候，2021年，公司不是进一步的改革嘛，我们把这个业务就独立起来了，设立了单独的子公司，叫大族巨维。有这个兴趣的大家也可以搜一下他的这个，在微信里面搜得到他的这个公众号和小程序。应该是在23年吧，或者说24年的时候，我们就是 IT 业务的这个部门啊，就把它给划并过去了，就我们赵总赵光辉那边，划到他们的整个一个板块里面，由他来分管。应该说是在那个时点吧，可能我们看到了 AI 啊，应该说在这个它的整个一个 链条上，我这么就是来推动这个应用的这种推广。那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开始吧，就2025年，我们也成为了 AI 的正式的一个这个供应商。那大家也知道，包括一些这个友商，包括博力特、巴士高科，包括我们在去年的话，应该说给他主要是做一些加工的业务，包括手表，包括手机的 FC 的接口。当然大家后来也还关注到，可能会上的像这种折叠里面的一些这种铰链之类的。这个是到去年的一个情况。我们说到今年的话，从我们跟产线的一些交流来看的话，就是大客户应该说在明年吧，有这个比较强的一个意愿，在手机上的这种运用的这种药号啊，这种就是来用到 3D 打印。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来看，是应该说正在一个商业这么一个洽谈的这么一个过程中。这个是目前的大客户的这个 3D 打印的一个业务的一个进展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来看的话，就从我们这儿了解到，至少我们送样的一些产品啊，应该说是还是总体是不错的，客户应该是还是很满意的。那大客户来推动用这个啊，我们也看到，可能相对传统的一些加工方式，包括 CNC 啊，包括一些这种就是铸造的一些这种方式的话，3D 打印这种真材制造的这种性价比优势也慢慢体现出来。目前这个大客户的这个 3D 打印的一个进展情况，目前就处在这么一个阶段。
明白，好的，感谢杜总。对，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后续可能3C这块目前是聚焦做设备为主吧，但是同时我们大数据为这个业务主体，其实还是瞄准在后续 3D 打印的这个战略平台上去做更多的场景和更多的环节。这块能不能也方便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聚为后续还有哪些场景，或者说就是包括刚提到除了设备以外，服务和材料端还有哪些可以去布局的方向？
3D 打印我们的定位可能就是对标主流的这些公司。我们也讲过，2021年的改革就是进一步的扁平化，把聚为这种就是业务单独列出来进行考核管理的话，就战略更清晰了，目标也更明确了。那他们确定了一个发展思路，也是两条腿走路了，既做设备也做服务和加工，根据客户的下游客户的不同的这样一个需求吧，来开展业务。我是这么看，我们可能在工业级的这个 3D 打印的这方面的业务啊，我们起步比较早，一直也都在有投入，但原来投入是不太够的，所以和一些友商的客观来说是有一些这种差距的。只能这么说，我们可能通过 AI 的大客户啊，有这么一个发展机会吧，发展机遇，能大幅度的这么提升我们的，来推动我们的这个 3D 打印一个业务发展，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所以有希望我们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么一个循环，因为原来 3D 打印业务长期是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是不赚钱嘛，是亏损的快乐。那他从前年开始就基本上能够活下来了，不亏钱了。那去年是盈利的，去年的10月份他也有一个增资的公告，我们给管理层啊，包括我们赵总都做了一个 这个股份的这么一个增资，通过增资吧，就是有建立的一个激励机制，大概给到他们管理层15%的股份，我们道总是拿到5%这样的一个股份。今年应该说，如果按照业绩对赌的话，今年他们还是有希望进一步拿到更多的一些股份吧。所以我认为未来，他们在服务这一块，包括在整个一个上下游，包括大家关心的粉材啊，应该都会去做业务布局。
明白了，很清楚，感谢杜总。第二个小问题再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也关注到公司的这一轮的增长其实主要是 AI 这个方向驱动的嘛，包括 DCD， 包括可能3C 这边一些 AI 端侧的一些应用。那市场呢其实也对我们有更多的一些期待或期许哈，就所以跟杜总这边也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在市场也比较关注的液冷包括光通信这个方向上，目前有没有一些布局，或者说如果有布局的话，未来可能潜在有哪些方向我们会去做一些这个就是研发呀也好，或者说有可能潜在的一些并购啊也好，来把这一块的业务尽可能的去把它发展和壮大啊，这块再跟杜总做一下请教，谢谢。
的确是，应该说我们去年的增长，包括今年的一季度体现出来的增长，包括我们原来整个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展望啊，这么一个趋势，向上的一个趋势，这个景气的话，我们来看应该都是 AI 推动的，PVD 这个 AI PVD 的整个一个增长，带动我们数控的增长。那这个 AI 的业务的话，我们也看到是这个。终端智能体硬件的这种就是需求增长带动，我们包括锂电装备也是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带动。我看了一下，包括我们小功率的增长，我们一季度也增长了，这个小功率也增长了大概是有2.3亿，增长幅度还挺高的，38%。也是主要是 AI 带动的，包括服务器啊，包括穿戴啊，还有就是包括 GPU 这些带动。所以未来的话，公司应该也看到了这么一个 AI 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产业趋势，我们的一些资源啊，在这些领域是都有涉及到，比如说你提到的液冷啊，包括光通信里面。我们原来也有一些资源资产，包括我们在加拿大有一家收购的公司 Coactive， 就是做光纤的公司。我们自己在为了我们的关键激光器吧，就当年的这个自制能力的配套，我们在我们北环的那个老的这个最老的楼里面也花了大概3亿，建的有这个光纤塔。而且加拿大的 Coactive， 据我了解，原来也涉及到一些通讯的这个业务，它主要是做光纤了。所以公司呢，现在确实也是在筹划或者说酝酿，把公司的这些资源能就是充分利用起来，能够在 AI 的这个一个大的一个时代浪潮里面，能够分到更多的一个蛋糕吧。目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这种策划，打算在里面。
好的好的，感谢杜总啊，我以上就是两个小问题，也感谢杜总啊，恭喜公司收入和市值新高，也期待公司后续再创辉煌啊，感谢杜总。
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047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杜总好，我是中央电子的研究员涂文山。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首先就是关于大客户 IT 业务这块，因为同比这块也增长比较快嘛，多吧。然后这块一季度的话，里面就哪些这块的增长是不是来源于今年下半年的一些新机比较多，还是说 这块的增长是因为那个大客户因为手机卖的也比较好，有些加单带来了一些去年进行的一些新增的需求。这个想先第一个小问题问一下杜总。
哎，你好，哎，孔总，我们今年一季度 IC 的业务确实是增长了很多，我看了一下，前面也讲到了9.7亿的一个收入一季度，去年只有这个2.6亿，这个增长是72%，主要的增长我了解了一下，应该是我们也讲过，去年的四季度话，我们有一些就是它创新的一些需求，包括 VC 啊，包括一些这种光学的一些创新，它在去年四季度和往年不一样的就是提前下单，因为需求量也比较大，所以确定性也很高了，就提前了。应该说这个一季度的这个收入增长的话，主要是来自于这些需求的一个这个交付吧，包括这个收入的一个确认。
哎，明白，杜总。再跟您请教一下，刚刚有个可能我没太听清楚，是关于这个通用那一块，刚刚说的是高功率这块是增长了可能3.3，那像我们整体通用包括小功率这块大概是一个什么这样的情况啊？一季度
小功率的话，可能我没有点单列出来，但是应该说我前面提到了，我们除了高功率以外，我们通用的整个一个增长我再说一下，我们把它打包的是在这个一季度的话，应该是有一个这个13.3亿，同比增长了22%，去年只有7.19，其中呢高功率是这个4.95亿，同比增长了3.3，那清除掉高功率的话，其他的那个有大概8.4亿左右。这个增长了38%，这里面的话应该说主要是我们那个小功率的营销总部啊做的贡献，就这个增长的话，收入的增长是有2.3亿，主要是小功率营销总部做的贡献，而且我前面也提到了，应该是 AI 在里面可能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增长动力。
哎，明白。那还有第三个小问题，是关于这个盈利水平这一块，因为我们虽然受到了那个汇兑1亿多的影响，但其实就是如果就算不考虑汇兑和加上汇兑，我们整体的利润率就净利率水平或者毛利率水平都已经是近几年单季度的一个新高了嘛，就想问一下这块盈利水平改善更多的是这个北美A 客户带来的一些业务的回暖，还是说这个是因为我们在新能源这块今年看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盈利改善，或者说主要是当然数控肯定是有一些正面增长嘛，就想看一下除了数控以外哪块业务对于我们盈利的这个改善会有更大的一个贡献。
主要的贡献我觉得其实是你前面提到的数控，我看了一下它这个毛利是有这个同比的提升是比较高的，去年只有29%，它今年一季度的话是33%以上，当然它环比的话还下降，环比因为就和去年四季度来比的话，这个也是主要是去年四季度我们给那个主要的大客户啊，包括正交备档的这个备转啊，这些交付的特别多。那大家也知道，大客户也在这个现在一些厂房还在建设过程中就扩产了。就今年我了解到一季度给大客户这一块就是盈利高的这个设备还基本上没怎么交。所以它环比是还有些下降，好像下降10个点吧。另外就是 A 的业务的话， 我们也讲过前面提到的，包括微视的业务啊，包括光学创新啊，一些这些创新的需求本身这个毛利就是比较好的，因为都是独供嘛，而且是刚开始，这个可能给我们做的贡献，是整个对我们的一个这个带动是比较大的，嗯，所以我去看的话，包括后面二季度啊，往后面看，我们整体的一个这个毛利水平应该是还是有应该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吧。因为我算了一下，我们的盈利4.07扣非以后，如果把汇兑损失1亿多，当然也有一些利息收入啊这些增增减减，就加上去可能也大概小1亿，也就是真正盈利真实的盈利体现可能有5亿左右。那我们跟相对我们的收入来看的话，也就净利水平回到一个10个点的这样一个水平。按照我们的这个历史表现来看的话，应该是处在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水平，对吧？原来我们所以讲过，我们可能好的年份，我们的净利率最高历史上表现应该是超过15%，到过16、17甚至18的一个水平。那差的时候，就像前2年的话，是跌破了10%，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恢复吧，一个恢复。那前面也提到 P2B 的大客户，真正的一些高附加值的这种需求，可能未来的季度会陆续的释放出来。那跟随主要的核心客户，我们也讲过，除了盛虹以外，其他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厂商，可能从下半年开始也会陆续的采购我们的一些高附加值的设备吧。所以数控的整个一个盈利能力，我认为未来应该也是还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
对，明白，谢谢杜总。刚刚您提到是关于这个利润率这块的，这样问一下关于费用这一块，因为今年我们或者说往后几年吧，就无论是3DP 还是那个抽快啊等等，就是我们很多这种包括各种的这种算力的不管是液冷还是甚至更长远的一些 TGV 的一些各种项目吧，都会有一些比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潜在的一个大的投入啊。我想问一下杜总，我们今天关于费用端这一块整体是一个怎么样的展望？
我们看一下公司的历史表现的话，我们的费用增长和收入增长基本上是匹配的，基本是比较匹配的，没有说谁特别多。当然你前面提到了，因为后面我们可能在 AI 的赛道上会有更多的一些投入，前面也提到了。另外就是总开支现在也比较大，我们在东南亚准备建海外的工厂和这个运营中心，我们张家港的这个2期项目，就国内的整个一个这个生产基地项目在张家港也启动，对这个开支还是比较大。另外就是研发费用也会有一些增长，但是我们看公司应该会控制好整个一个节奏吧。我认为这么多年，应该说整个一个可能开销啊这方面压力，包括研发的这一块对我们损益的整个一个影响，我们会去把它平衡好吧。
明白，哎，谢谢杜总。
不会说对我们的盈利对造成特别大的一个压力，对，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因为我们去展望今年也好，明年也好，应该说是公司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窗口，对吧？日子会很不错，所以肯定会多花一些，多投一些，应该是可以匹配的，对，利用这一块。
好，谢谢杜总，其实特别清楚，也期待公司在无论是这个端侧还是 AI 算力侧都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带上一个台阶。好，谢谢杜总。
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168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喂，杜总，杜总你好，我是花旗银行的分析员，是王俊凯。哎，杜总，杜总，你好。哎，杜总，我两个很快的小问题想跟你请教，杜总。第一个就我看这个2025年的这个税率，好像比起2024年来讲高了挺多的嘛，2025年大概是15%左右，15.2%，2024年大概是4.6%。那我想请教一下杜总，这个税率高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就是今年我大概怎么样来展望这个税率？谢谢。
税率的一个情况，我详细的没有问，但应该是这样。原来我们可能是享受一些优惠，税率优惠，那现在有。另外还有就是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地方政府比较这个财政比较吃紧嘛，那在这个税这方面都在拓源，有开源节流，这个对企业来说是增加了一些这方面税务的负担，是有增加的。我想主要是这方面的一个影响。有些子公司可能新设的子公司可能没有享受到这个15%的一个优惠税率，特别是在外地的，对，我们设立的公司特别多，然后各个地方可能出于这个财政的这个吃紧的这方面的这种考虑的话，征税这方面这个动力比原来要足得多，企业是这方面的税负压力要大一些，相对原来的话，应该总体是这么一个因素。
理解。那杜总，我第二个问题也跟你请教，就刚才提到这个 IT 的业务，这个大客户明年导入这个 3DP， 这个意愿其实很强嘛。对，那这个听起来是一件好事，但是杜总，这个会不会在 3DP 导入的过程中，它取代了我们原先给这个大客户提供的，比如说激光焊接啊、激光切割设备，这个有可能吗？或者是我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总结来看，就是今年跟明年您觉得就是说 IT 业务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展望？我不知道，就今年可能比较容易，但明年您觉得这种有办法的在现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展望一下，谢谢。
今年我实际上我们一直都有一个给市场给到一个预期吧，或者说我们的一个目标嘛，我们去年是接近25亿，24.5吧。我们说今年应该说主要的增长，我前面也提到了，就一些大的项目，包括这个就是微飞，包括光学的这方面的创新，这都是大的项目。另外还有很多一些小的项目，包括 A 的项目，还有很多小的项目，我就罗列了。除了 A 以外，我们现在也在拓展包括IO 公司的业务啊，包括 Faker 的业务啊，在灵巧的时候，我们这个在联报里面都有一些这个描述的，是吧，都有一些描述。所以今年的目标我们说可能保底是35亿吧，就是10个亿以上的一个增长，那向上应该还是有弹性的。是这么一个预期。那明年的展望我们也讲过，不包含 3D 打印，包括今年的我们这个目标也没有包含 3D 打印。我们对明年的展望，我们说主要的，我们也说是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吧，主要的增长还是来自于一些创新项目啊。A 客户他从一开始都是从一款产品开始，到后面发展成 N 款，我们就看去年的 VC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去年 OVC 我们大概是3亿的一个订单，今年就我了解可能是有2倍以上的增长，接近10亿的一个需求。那我前面也讲到，包括光学的创新，我们从今年开始的话，这个项目都很大，都有6-7个亿以上的一个6亿以上的一个水平了。那我们去展望明年的话，我们就说这些项目它从一到 N 它的这个增长空间都蛮大的，给我们带来都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个增长需求。那再回到你提到的 3D 打印，就我了解的话，3D 打印它现在替代的主要是 CNC 的加工，还有包括铸造的这方面的一些加工，所以跟我们提供的设备应该是没有冲突的。所以在我们这儿的话，应该没有说是一个跷跷板啊，此消彼长的一个关系，应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纯增量的东西。
嗯，好，杜总，谢谢，非常清楚，我没有其他问题，谢谢杜总，谢谢。
对，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034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喂，杜总好，我是国盛电子的钟林，我这边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 3D 打印这一块，我还想追问一下，因为刚刚杜总提到说，现在我们跟大客户还是处于这个产品商讨的一个阶段吧，就是后续的话这一块的这个节奏我们大概怎么展望，比如说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确定订单的一个数额，然后什么时候我们这边会陆续的开始交付，请教一下杜总。
3D 打印的话，跟产线的人也有交流，就再更新一下吧。可能原来说是下半年，为什么呢？因为本来是明年的一个需求嘛，按他的这个往常来看的话，应该都是说今年发布新机9月份以后再来谈明年的这么一个需求。但是我们从去年来看，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有些大的项目，可能量也比较大，它确定性就确定的早一些，所以包括我前面提到的 VC, 光学的创新，我说今年的一些订单在去年四季度就已经就是下来了。那 3D 打印的话，就我们现在了解，它可能在手机端如果料号要用上的话，这个需求量还是挺大的。可能这个量级都超过任何我前面提到的这些项目，那可能需要提前来做一些准备，是这么一个逻辑吧。就最新给产线我也问了一下啊，就是今天问了一下聚伟的总经理，聚伟总经理说这个，当然这个我们还是要强调，这个还是大客户来确定是吧，还处在这么一个阶段，但是呢可能现在预测的话是可能是比较快一些，会比较快。
东明。好好，谢谢。好，谢谢杜总啊。然后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目前我们这个超快激光这一块在国内和海外客户的这个出货的一个进展。
超快我们当时说过就是是大概9年前嘛，就快10年了。我们当时为窄板类窄板的数控开发了一个项目，就已经开始做了。那到现在一个这个阶段的话，从去年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应该和像盛虹啊这些主要的 AIPD 的这种厂商，我们在合作，就是为终端的客户啊，就是开发一些项目嘛，测试打样一些项目。包括大家关心的所谓马九啊一些新的材料啊需求，那我们现在了解呢还不光是这些应用场景，超快的话，包括高速的光模块，就实际上是内载板的这种需求，现在这个场景落地的这种可能还比前面提到的像马九的这种材料啊落地可能还会快一些，现在正在一个我认为也是在一个快要落地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另外大家现在关注的一些市场关注的包括玻璃基板啊、陶瓷基板啊这些应用场景的话，我们来看超快的激光也是应该说拥有一个这种独有的一个优势，或者说就是一个唯一的一个选择吧。在这些所谓的脆性材料啊、硬质材料来看，对吧？超快的一个优势的一个体现，这些也是后面的一个方向。嗯，这个是目前超快的一个进展。嗯，我认为可能光模块会落地的更快一些。嗯，比马九这些要快。嗯
嗯。明白，你看就是从超快目前这个市场竞争格局来看的话，你怎么看后面的这个竞争？因为目前我们在核心的这个供应商里面都是接近独供嘛，你后面的话竞争格局这一块你怎么看？
我是这么理解，就是最后的终局的话去看，那肯定是都会有进入者，是吧？你不可能一家吃独食，但是在当前这个阶段的话，可能我们的优势就是一个先发优势吧，有一些具体的，包括就是终端客户的一些应用需求，可能我们通俗的讲，就是我们可能已经坐在桌子上，然后可能其他的一些潜在的一些竞争对手啊，在做或者是准备做。超快的这种钻孔设备的，可能他还不知道菜在哪。另外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是我们数控啊，一直是在钻孔这个主流的这个 PVD 设备里面是深耕了二三十年，无论是客户的积累还是对整个一个这种终端的应用场景的这种工艺啊技术的一个积累，我想也是后来者啊一些新进入者可能是这个落后比较多的，这个应该也是我们一个积累下来的一个优势吧。我当然希望我们这个优势更大一些，或者说跟他们的这个领先更多一些，是吧？因为国内的这种确实制造业卷，这个是客观存在，是吧？我也讲过，每年那么多毕业生，连博士研究生都是一大堆，对吧？学光电的可能都有几十万，呵呵，所以这个你也得给别人一口饭吃，是吧？但是呢我觉得这前面我们的优势在了，我也都讲过了，是吧？可能有个你能领先，如果有个两年三年在中国啊制造业这么内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优势就是可能是很巨大的，是吧？我说我们只要后面不掉链子，是吧？就有希望充分的分享到这么一份未来的这么一个高成长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能够就是吃到一个最大的一个蛋糕吧，分享吧。
嗯嗯，明白，好的好的，谢谢杜总。哎，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
嗯，不客气。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3245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喂，杜总好，我是那个中兴机械的张杰，然后这边可能有几个问题想再跟您介于请教一下。第一个也是借刚投资者的那个提问，就您提到那个三 d 打印的下单的节奏可能会比之前想的要快一些，那想问一下在今年跟明年，我们大概可能觉得是，首批可能会是怎么样的一个量级？然后主要是应用在，客户的哪几款产品？然后，结构件上面对你的这个需求。
这个有点你难到我了，实在抱歉啊，因为和大客户签的有这种大家都众所周知签的有保密协议，所以你说具体在这个时点去说。用到哪一款产品，甚至具体的一个料号，真正不便于去说，知道吧？不过我相信大家的现在的能力都很大，通过我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大家可能可以去通过 一些产业链啊，去更多的去找到一些这方面的信息，知道吧？我这儿可能不太好去讲。我前面实际上也都提到了，就尽我的所及的话，我说到了，就是手机上，因为原来我前面也讲了，它前面应用就是手表啊 ，Type-C 的接口，那就折叠里面的应用还没开始。当我们看，像 OPPO 啊，像这个三星啊、华为已经开始用了，它还没开始，所以它明年的我们说的讲到的是手机上面的一个应用。然后我前面也提到。苹果就像打比方，前面讲过 VC， 包括它原来的什么刘海啊，摄像头的一些升级啊、创新啊，都是从一款到多款一个过程。所以你去预测这个量，我的看法或者说建议是，它有一个总量，但它会不会一次性的在一年就是全部上到这个量？那从我们对苹果原来不是对 A 吧，不能说。提都不能提啊，对大客户的这样一个了解来说的话，它应该正常都会有一个一到 N 的一个过程，是吧？这都会涉及到可能它的订单的一个规模和需求，所以这个是我前面也讲到了，这个是由他来说了算，他来定，目前应该还就处在这么一个状态，是吧？是他来定，我们没有发言权。所以我给大家意见就是说，你要想了解到这么多详细的信息，可能他的代工商啊，原来给他做金属小件的这些工厂啊，他的供应商啊，可能在这方面会有一些你想了解的一些信息，或者说给到你一些答案。我这儿不太好讲，好吧？嗯，
明白明白，好的，谢谢。然后我这边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刚刚也提到我们一季度 IT 这边拼下来同比也是增长了，绝对金额的话可能有个六七个亿，然后之前给市场咱们的这个展望的话，可能今年全年也就是 IT 这边比较保守，你刚刚说35可能也就是增长个十多，就想问一下各个板块就是 IT 啊，包括锂电、半导体、通用这边今年全年的一个展望有没有较之前有一些的这个变化，也想请您再更新一下。
我看了一下一季报，应该说我也没有说去太大的一个调整。我记得，过去的一年，包括今年的年头吧，我给大家交流的时候，我也讲过，我们今年主要的增长，像 PCB 去年是57亿，我们去看它的订单和看它下游的需求。包括 AIPCB 的一个需求的话，我们预测今年它的收入有希望就是到一个百亿级的一个水平。另外 A 的业务的话，我前面说过保底35亿，对吧？向上还是有弹性的，对吧？有希望到40亿的一个水平，而且没有含大家关心的这个 3D 打印的一个业务，如果它落地了，可能向上的弹性就更大一些。另外一块增长就是这个前面提到的这个锂电装备，锂电装备去年是只有22亿多，不到30亿吧。今年这个展望的话，我们原来说过可能到35亿以上的一个水平，当然这个可以上调一下，因为我们最新的和产线的沟通，现在这个储能的这种拉动啊，基本上装备的这方面的这个产能是被拉满了，大家有点都是在抢的一个味道，所以今年这个锂电装备的这个收入增长是有希望是达到一个历史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我记得我们原来最多就做到过26亿，订单当然那一年大概接了30多亿。那今年我们说10个亿以上，那现在可能再上调一些，觉得有希望到40亿以上。所以今年整个一个公司的收入，我们原来讲过，如果按照这个预测来看的话，我们说其他的业务不拖我的后腿，甚至还可能从目前的我前面也提到，从一季度的 一些这个表现，包括我们看到的一季度的一些订单情况来看的话，其他的业务都基本上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说今年这么大概粗粗的去算一下今年的整个一个收入，去年是187亿嘛，那今年粗粗一算，我们说可能是我原来说过那250亿肯定是打不住了。
明白明白。这个里面想补充请教一下，就是我们锂电今年您刚刚提到收入应该会比较不错，想问一下它的盈利情况，就一季度跟全年的这个展望。
它去年是有些亏损的，大概亏了接近1亿吧。因为主要是去年接了一些大客户，就是宁德的单，然后可能当时大家都很拼嘛。那今年是做了一个调整的，今年应该有希望回到一个它正常的一个水平。它正常的水平的话，当然它毛利不会太高了。正常的水平我看就是回到一个可能5个点的左右的一个净利率的水平嘛。假设如果40个亿的话，40个亿以上可能能有个2亿多的一个盈利。已经拉满了，它的溢价能力也应该比较强了。还有一个就是低毛利的我可以不要，是吧？我可以做一些取舍。
然后我最后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也提到的，我们之前公告过的这个海外产能相关的一个进展，以及看到最近公司也就是有成立一个新的那个碳顺环境这个公司，对，问一下这两个方面大概是怎么样的。
海外对我们有一个公告，就是在东南亚然后设运营中心和建立工厂，这个是公司国际化。我们也讲过大的背景就是这个锻炼脱钩，对吧？这个大家都是被迫的，所以一直在筹划吧，一直在筹划。当然我们说在节前我们这个公告应该是老板带着像我们杨总啊，就是朱凤的杨总，包括核心的一些这个团队吧，带着团队正在春节期间专门又去，之前他可能过去的1年多将近2年的时间去东南亚都经常去，那这次又去相当于就是落实这个应该说基本敲定了，可能我们准备在新加坡建运营中心，在马来西亚建工厂，这个是确定的。当然有一个契机就是大家前面提到的 A 对吧， A 应该说就是有这么一个要求，实际上不是需求，有这么一个要求，对吧？就跟前面提到地缘政治环境的这样一个，我就不展开说了，是吧？这个还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所以正好是一个契机，对吧？我们也有这样一个需要，去满足客户的这样一个要求，正好就启动了。另外你提到的汉盛，是我们从制冷的角度来说，我们做激光器的，实际上因为大家都知道激光器原来最早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那可能90%多的电能都转化成热能，是吧？真正能用上的只有几个点，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在和这个热在做斗争。无论是原来的风冷啊，还是后面的液冷啊，我们都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资源，或者说有这方面的一些能力。那前面大家也有问到，就未来这种液冷的这方面的这个赛道，围绕 AI， 可能公司啊现在大家关注，我们可以到时候去持续的更新，但是呢，现在我们不太想太多的去讲这一点。但是大的方向是没问题的，就我们讲到公司这几年可能有希望在一些 AI 的一些细分赛道上卡位比较好，能分享到整个一个 AI 带来的怎样一个成长。那在公司成长壮大的一个过程中，这个日子过得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公司也是确立的应该会加大投入，是吧？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我们把我们的一些资源能充分的整合利用起来，在 AI 的这个大的赛道上 能够分享到更多的一些这个蛋糕吧，就前面讲到是吧，能够给能够就是这么一个想法，目前整个一个管理层吧，
明白明白，好的，那我就以上问题谢谢杜总解答，也祝公司业绩长虹。
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813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谢谢杜总，谢谢关总。我是瑞银证券的余佳，这个恭喜公司的那么好的业绩，我就想问一个关于就是关于半导体装备方面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我不知道我们对于今年这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展望，因为我看我们年报上确实也提到的，我们其实也有一些跟像一些可能比较重要的项目，比如像存储有关的这些，我不知道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在做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地位啊，未来一些发展的一些前景啊，是怎么看？
半导体的话，去年我们看是基本上持平的，那一季度我前面讲了一下，它总体是还下降了一点，但主要是这个封测造成，对吧？而且我认为封测，就我了解情况，它应该说会回到一个历史的一个平均的水平。它封测一季度只有5000多万的收入，它去年是1亿多，但它全年去年才1.5亿。那今年封测，我觉得应该就我现在了解，它汉线机的话，像中低端的应用上面，像这个利民生啊这些，都基本上都是全面采用的产品，就我们应该是跟 ASM 去 PK 的话，应该说在中低端的这方面，应该是不逊色于它，应该说都可以占据主导地位，这个会对它有很大的一个拉动。富尚德的话，去年大概应该是有5亿多的一个收入吧，今年目标是6到6.5亿，我看它一季度增长也是有增长，订单特别订单也还不错。另外就是大族半导体做的比较多一些，原来主要的是在面板显示这一块，另外就是纯半导体的分两大块，一个是就是晶圆的切片啊，三代半导体，这个呢我们展望就是今年看三代半导体受 AI 的这个一个下游需求带动的话，能不能就是拉动它，我们也在看。市场好像提前有一些反应，但是也有待于观察，是不是？就落到我们这个产业上这边来看，可能有些滞后期。当然它在这个基础上还做了一些，你通过联报可能也有所了解，包括在解液盒的设备啊，就封装单，包括一些清洗啊这一方面，还做了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还处在一个投入期吧，我们很看好，就是半导体嘛，国产化，所以也在加大投入。目前来看，可能就富尚德，走的比较好一些。那大族半导体呢，也还是很稳健，我觉得后面，它储备的项目很多，有这个爆发性的一个机会，
哎，好的，谢谢杜总。然后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关于让你打印的我想问一下，就如果是说我们这个看到了客户比较详尽的这个需求以后，我不知道在整个准备这个产能的角度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潜在的一些瓶颈？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就是说，您其实也刚才也提到了嘛，就是说其实像有一些手机客户他已经在用了，我不知道就是除了手机这些应用之外。未来是像眼镜啊等等各类的其他各种更加精密的这种所谓的消费电子终端，其实这块的需求也是一个可以值得期待的部分。这是我第二个问题，谢谢你。
3D 打印它量确实很大的话，对于怎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供应链可能是有一些挑战的。那我相信客户实际上现在 在做决策的时候，就是也是在综合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就大家前面提到的多少量啊，是吧？那对应的那无非就是他用到几款产品，有多少个庙号，这个都需要他去考虑的。那站在我们这个角度的话，可能和客户呢应该说还是有密切的一个深入的沟通，因为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合作关系嘛，十几年了，大家在这上面，在正式的所谓正式的订单下来之前，大家可能沟通还是比较紧密的，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信任，或者说一些默契，会提前的给到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这种就是需求提出来嘛，是不是？做一些准备。那我们也问了一下，因为这个设备呢，它还是标准化程度比较高的，所以它只要比较拉长的一个周期，那可能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从整个一个生产啊制造这个层面，可能不是说像我原来也有这种担心，因为我们人均产值原来整个一个公司来看都不高嘛，就我们说有100万就不错了，但是像这种标准化的设备可能不是这么来理解的，所以从人员扩张这方面角度来说，可能不是说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知道吧？就我们可能标准化程度高嘛，可以通过一些这种就是加单啊，是吧，或者周期拉长一些交付啊来解决。那另外一个可能瓶颈无非就是我们的上游一些器件导轨啊，是吧，这些，那这些提前做好预案，提前做好一些采购都是可以解决，就目前我们来看应该是这么理解。另外你那个第二个问题的话，肯定是可以的，就你去看一下大竹巨围的那个官方的那个公众号，我看你提到的眼镜他们都做了有些相关的一些产品，是吧，他的眼镜架啊这些，对吧，有些展示，公众号里面都搜得到，他们有视频，对吧，有视频，甚至也有一些产品的一些展示。就我们了解，实际上跟大客户这一段时间，或者说最近一两年，可能大家现在看到的可能是钛合金这方面应用可能是性价比优势体现出来，替代传统的这种加工。那像铜啊铝啊也是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就我了解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测试的。那它可能有一个先后嘛，无非就是我觉得你三个男人身上铜和铝可能也都可以做的，无非就是值不值，划不划算，对吧？那钛呢，它可能现在这个性价比体现出来，它又贵一些，它又硬，是吧？然后呢可能需求端的它的这个功能性这个展现出来了，要轻啊，要这个耐摔啊，是吧，会更坚固啊，这个可能是一个时点。那往后面我们就跟大客户也有这方面的一些交流，就我们了解的也都提出来了，因为我们就说那你这个设备那后面吗，是吧，实际上不光是我们，我相信他的代工商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焦虑或者疑虑，因为他才是真正会就是影响到他们，因为他们原来都是买了大量的 CNC 啊传统的在给他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小件，那你他也这么做，那后面呢这个涉及到怎么来算这笔账，谁来买这个单啊，涉及到他给到他的一个价格啊的问题，加工的这个小件的这种价格嘛，定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了解的话，客户也是这么回答，那他实际上有大量的这种小件，而且未来就可以去拓展，这个空间还是很大。我总的来说我的理解就是说A 客户的话工业级的这个 3D 打印的确原来是有一些这个瓶颈的，相对消费级的话，消费级都已经做得很大了，但它的要求要低得多嘛，它更多的我理解类似是一些玩具性的东西，对吧？那工业级的话要求要 高得多。我也了解了一下，像现在做的这种工业级的产品，我们直接出来都可以就是做到镜面的这种效果。那你所谓的这种粗糙度啊，还有包括对粉材的所谓的滤镜啊这方面的这种要求都是很高的。那整个一个产业链来看的话，应该说就是进步了很多了嘛，提升了很多。所以能满足现在像这种顶级的这种玩家的这些需求，我们前面提到的无论是 A 也好，还是华为三星也好，对吧，都是一些顶级的玩家。所以到后面的话，A 可能它有这么大一个量，能把这个，我理解就是把 3D 打印的工业级的这种加工啊，这种应用啊，大大的这个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是吧，去推广。是，所以这个它有这么一个意义和价值在里面，我去看这件事儿了。所以我们也在，也是可以说是在，也只能耐心的等待。
哎，好，谢谢杜总，非常感谢，我就是这些问题。
好，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729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杜总你好，我是美银证券的香港王宇慧。然后我这边谢谢您前面的解答，也非常感谢这个提问的机会。就我这边有一个小问题，就我想问问您怎么看，就现在 3D 打印这个市场的工业级别市场竞争格局，然后咱们是不是也很有信心可以在这个大客户新的这个资格里面，可能可以拿到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甚至可能做到停供的这个情况啊？谢谢。
供你参考啊，就我现在了解的一些，可能通过我们这个角度了解的一些这个情况，前面实际上也提到了，在大客户的这一块的这个业务上的话，我们来看原来的参与者的话，就包括博迪特、华曙高科，包括我们，我们去年成为供应商了嘛，就我们了解，大家都做加工业务，但我们份额还比他们少一些，但现在就是。可能了解呢，可能竞争对手包括博迪特啊，这些可能因为所谓一些军工的业务，地缘政治的这种现在的这个大背景，可能在未来的一个客户的这方面的一些需求里面，可能是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去拿订单的，这个可能给到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吧，发展的一个机会。这个从竞争格局来看的话，但是可能未来我们去看，可能我们啊、华曙啊，还有我可能听说，还有一家像国内的企业，当然还有一家外资的企业，就最后到底是三家还是哪三家，我这个也说不准，现在还是得客户来定，未来。那我们呢，因为这个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嘛，再加上平台的综合优势，前面实际上也都提到了我们的海外电厂啊，我们的交付能力啊，这方面我们是有这么一个目标吧，希望拿到一个更多的一个份额。在这个大客户这方面，
明白明白。我能再问一下，就现在也四月份了嘛，就是咱们在大客户这块的，我就先不说这个3D这块，就可能其他业务的新订单的进展情况是怎么样？
我看了一下一季度的订单的话，我们公司整体的订单还是很不错的，因为一季度所谓的淡季嘛，一二月份都是春节因素。我印象中，我们整个公司的订单是一季度的话，应该同比增长了，含税的有28亿。我有点应该没错，就是这个数，同比啊，所以很不错。 这里面就是 PC 包括 A 都是大头，包括我前面提到的那个锂电装备，还有包括小红利也有增长，所以你看一季度我们的确认收入也体现了这一点。所以我也讲过，如果简单的去这么去看，因为往年一季度都是淡季，所谓的淡季，那这个订单，当我说的是个含税的数啊，你扣掉税也是很不错的，可能有20亿。嗯，对，供你参考吧，供你参考。嗯，
谢谢杜总。那我能不能再问一个就可能很快的问题，就二季度咱们怎么看？是一季度这么强，二季度会缓一缓，还是说可能还是会有一个大趋势的增长收入方面？
我前面实际上也都给大家有一个预测了，我说过是不是？有人问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说数控可能今年是上百亿，那他去年57亿，那就是40多亿，是吧？这个是40多亿。那 A 的话，我们说去年不到25亿，那今年35亿的一个目标，甚至还向上，就10个亿，是吧？就增长。然后包括锂电装备，我前面还上修了一下，根据最新了解的情况，我原来说是35亿，那可能是40亿以上，那去年是22亿，对吧？这要多，可能15亿以上都不止。那你这么简单的加一下，就25亿加上40多亿，对吧？这就已经快70亿，小70亿了。我们去年是187亿，对吧？所以我说200，其他的增长嘛没算，对吧？而且我都是算了一个保底的一个数，是吧？向上的弹性没算，所以我认为今年的这个收入，你这么一加都已经是260亿，是吧？加上其他的，那我一季度才50亿啊，你说二季度如果收入下来了，那它跑到哪儿去了，是吧？那我不是就没有增长吗？是吧？因为从往年来看，正常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季度都是淡季，是吧？二季度、三季度，当然包括四季度可能都。我们从这些点来看，因为我说了，产品大型化了，成套化了，还有就是交付周期长了，所以四季度往往收入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季节，从季节性来看，嗯，一个大。另外盈利端我也给大家展望了，前面实际上就提到了，我都说了，一季度像 PCB 它的环比的这个毛利还是下降的，下降了10个点，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大客户去年的交付就高附加值的备转啊，这些交付的很多，那一季度他的厂还在，工厂还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基本上没有怎么交付，那肯定都是就是在二季度往后了。这个是我想无论是收入端还是盈利端，对吧，都可以就是说去展望一下，应该是一个更好的趋势吧。嗯
嗯，明白，非常清楚，谢谢杜总的回答，祝大族自贡发展越来越好，谢谢。
嗯，谢谢。
由于时间关系，下面接入最后一位投资者。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82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杜总你好，我是那个浙商的王佳毅。
哎，你好。对。
哎，杜总，我这边想请教两个小问题啊，就是因为前面也有其他的投资人有问到关于咱们毛利率这一块，就是想再确认一下，就是因为也看到咱们除了 PCB 以外的其他业务的这个毛利率投换比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提升，这个也是得益于我们其他业务在今年也有很不错的这样一个进展。然后就是还是想分开再问一下，就是关于 PCB 这边的话，我们在后面的几个季度里面，是不是还是能够看到一个就怎么说呢，就是像去年 Q4 那样，然后 PCB 这边维持在一个比较高水位的一个毛利率的情况，或者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在 Q2 的话有没有可能会拉回去，这是第一个问题。
实际上前面已经都我也都做了一个解释了，对吧？嗯， PCB 就数控的话，一季度的这个毛利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去年同比的话，去年是 29，今天是33，但是环比它是下来，对吧？环比那就是十个点的话，那它去年四季度是43，我也解释了一下主要的原因，是吧？因为它的大客户去年拉货可能有10亿以上，是吧？备段的设备都是在四季度交付的，那一季度的话基本上没怎么交，因为它厂还没建好嘛，是吧？我也提到，它这不是马上就是要发港股嘛，对吧？听说都涨了很多安排，是吧？对不对？名字我就不提，是吧？不合适。
嗯。
那我也讲了，这个那它建好了才会拉货啊，对吧？我们都说过，它主要的需求是在后面啊，去年才只是开始，那可能从下半年开始，因为这个肯定不是它一家嘛，大家都知道，是吧？原来说可能是3家，甚至现在可能说就不超过10家，就类似板厂切入进去了，可能从下半年，也就是它采购的这些东西，可能大家都得再买一遍。所以这个我想就是二季度以后的一个产品结构的一个情况，对 PCB 来说，那 A 的就是整个一个非 PCB 的公司的这边的一个收入情况，我前面已经给大家全年做了一个展望，因为我一季度也就才50亿嘛，51亿嘛，我把总量也给大家展望了一下，是吧？后面分季节的我就看，可能四季度是大头，但二季度、三季度肯定不会比一季度低啊，是吧？而且我也把就是目前的在手订单情况，包括去年结转的一些订单情况综合考虑进去了，对吧？我们来看，这个是从收入端，那盈利端的话就涉及到你说的毛利情况。那我们非 PCB 的业务，我觉得对毛利就是到时候会拉升有帮助的。我前面提到就是包括 A 的业务，它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应用，无论是我前面提到大的一些项目，包括小的项目，因为你一开始都是独供的，这个都是对我们的毛利是有很好的一个贡献的。这个没有含3D打印，我都讲过，对吧？反复的讲过，这个还没开始。
嗯，是的。
那这个一季度已经都体现出来了，对吧？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一点，它在二季度、三季度还会是持续的，是会持续的，是吧？包括到四季度。另外就是包括我们原来一些亏损的部门，是吧？是一个扭亏或者减亏的一个趋势，包括大头，我们来看锂电，是吧？锂电去年亏1亿，今年是一个向上的趋势，股价增长2亿以上，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问题。我目前交流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对于公司的整体的毛利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推动。但公司我就说嘛，我觉得对我们甚至更好的一个净利率水平，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水平。
明白。哎，杜总，我这边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想请教一下，咱们在 TGV 这一块的话，有没有一些就是我们这一块的布局以及进展的节奏是怎么样？
其实为大家关心的就是前面也提到了，像玻璃基板、陶瓷基板，我们像数控那边可能陶瓷基板，我们了解，就现在有上市公司在做嘛，是吧？名字我就不说了，应该是就是我们是一个合作关系，正在推动。那对应的玻璃基板的话，他们提出来因为是保密，对吧？但我可以跟你说，就是只能这么说，可能和现在国内外最顶级的这种就是客户吧，是吧？在做相关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测试吧。我们可能激光这边的部门的话，可能是一些就是非这种就是可能有些区别的，他们应该说有起现望的，现在，对客户有些区别，
哎，好的，明白，感谢杜总，我这边没有问题了，谢谢。
由于时间关系，本次会议的线上问答环节到此结束，下面请领导进行总结，谢谢。
好，谢谢，我就没有什么好多再说的，好，谢谢，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本次会议已结束。The meeting has ended.
自通话。